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人坎贝尔6月8号表示，过去一两年为中国制造问题最多的不是美国，而是中国。坎贝尔仲表示，中国的外交单位明白中国的政策，包括将南中国海的人工岛礁军事化，以及更强势的全球外交，导致了全球对北京的强烈反对。近年来，中国外交官在公开场合强硬，甚至是咄咄逼人的姿态，频频令人侧目。小流民、意识形态的分子、疯狗。今年3月，中国驻法大使馆在官方推特上面用这些粗野词汇辱骂一位批评中国台湾政策的法国学者，此举引发了法国的抗议，要求召见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还有朋友是来了有好酒，财浪来了有猎枪。2019年中国驻瑞典大使桂松友在接受瑞典媒体访问的时候，就谈到了中瑞关系时候抛出了这样的一句说话。他在到任两年内曾经被瑞典外交部召见了40多次。2019年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期间，四名中国外交官打破了外交礼仪，擅自闯入东道国外长的办公室，要求在最后一刻修改联合公报上面被认为不利于北京的措辞。巴布亚新几内亚外长在公开场合淡化了这次闯关的事件，但私底下将中国外交官在峰会期间的谈判形容为是霸凌。彼得马丁认为，中国从外交官这些咄咄逼人、有失外交礼仪的战狼行为看来是新的现象，但实际上有他们的历史。他对美国之音说，当周恩来1949年成立中国的外交队伍的时候，他对那些外交人员说，他们必须要有斗争的精神，行动上必须要有好像民装解放军。一直以来是观念的，就是中国外交官必须要坚决维护中国的利益，这个和另外一种的外交需求相平衡，就是要让中国赢得世界好感，广交朋友，在国际体系当中构建影响力。有时候中国外交官的行为更似战狼，有时候他们以更加风度翩翩以及友好的方式行事。马丁认为，中国外交一直以来都是在上述两种形式当中是切换，哪一种形式占主导和国际环境是有关，但是更加是取决于中国国内的政治环境。他说，从2008年开始，尤其是过去几年以来，中国外交转向那种咄咄逼人的姿态，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在金融危机以及疫情之后对他们在国际体系当中的地位更加有自信，而另一方面因为中国的国外政治环境变得更为强调意识形态以及是领导人的个人政治权威。习近平废除任期限制，开展大规模的反腐运动，想要看到中国在世界舞台上面处于更中心的位置。马丁在他的书里面说，中国外交官跟随习近平领导的推动力源自害怕和野心，对外交官来说，达成习近平愿景是最容易的方式，就是在世界舞台上面强而有力地维护中国的利益。他说，结果就是中国的外交人员通过采取更为强硬甚至好战的姿态来证明他们对习近平的忠诚。他们在外交活动上面发放习近平思想，就如同中国外交官40多年前向外国外交官派发毛泽东的小红书一样，他们在同外国外交官会谈的时候不断提到习近平的领导，他们指责和抨击外国政治人物，以避免被视为是软弱。并不是所有外交官都认同这种战狼转向。前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阮南生去年曾经表示，中国外交应该是强起来而不是强硬起来。他呼吁北京回到1990年代以及是2000年代韬光养晦的海外政策。习近平5月底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集体学习的时候，要求中共官员改进国际传播工作，提到要注重把握好基调，既开放自信亦都谦逊和谦和，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马丁在6月7号的新书讨论会上面说，这个或者是习近平暗示目前的战狼外交可能同有点过头， 至少是或者是承认中国外交官近年来更多的客人而不是可爱。但是他认为如果探究中国外交队伍的建立过程，可以发现斗争精神一直存在。这个亦都是周恩来关于外交人员是民装解放军的这个提法所包含的。马丁说，这个概念意味着中国外交人员必须要100%对党忠诚，他们要为中国的利益而战，要遵守纪律。根据这个原则制定的外事规定，很多的延续至今，比如是外交人员必须要服从上级，行动是需要得到上级的许可，他们通常禁止和外方人员单独碰面，而是要两人一组，以便在必要的时候相互监督，他们在外事活动当中要严格遵循事先批准的谈话。马丁认为中国的外交方式是有它的优点，比如中国外交官从来不会偏离它的立场，因此外国外交官永远不会对中国在台湾、香港和西藏等议题上面的核心立场有所怀疑，而且这些问题亦都是在中国各个部门之间是一致，因此外交难以洞察中国政府内部的分歧，令中国在谈判当中更能够形成合力。但是他指出中国外交的重大弱点就是难以赢得人心。他说他能够让中国好好地向其他国家提出要求，并且明确地表明中国的利益，但是这种方式很难让中国说服其他的国家接受他的观点。中国外交官总是重复那些写好的谈话要点，这个辞令更多是说给国内的听众知，符合国内政治这个中国共产党的立场，而不是外国观众。而且受制于体制，中国外交官亦都难以好像其他国家外交官那样在谈判以及外事活动当中即兴发挥，并且根据受众观众的而不同而去调整他们的展述以及沟通的方式。马丁认为中共主管外事的政治局委员、前中国外交部部长，以及中国驻美大使杨洁篪，在很多方面象征着中国外交队伍的优势和弱点。他在书里面说，杨洁篪的英文几乎是完美，熟谙美国政治、文化以及历史。他在官方会议正式开始前，往往是很放松，很会讲啲笑话。但是，一旦外方人员提出敏感的话题，杨洁篪就会马上变面，提高说话的音量。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曾经形容杨洁篪是毫无歉意的民族主义者。马丁援引曾经同杨洁篪长期打交道的美国前资深官员韦德宁的讲话，杨洁篪是有能力在必要的时候展现极端的魅力，在必要的时候展现极愤怒的人。韦德宁说，杨洁篪可能是为了表现给中国代表团的其他人看，他们会上报会议的内容，但是他可以打开这个开关，这个是具有极大自控和自我意志的行为。马丁认为在很多方面，中国外交官似乎是中国和世界沟通的一个缩影。他说他见过的中国外交官都风度翩翩，掌握多国外语，有些时候还是幽默风趣，但是他们在记者会或者官方会议上面的表现却是生硬。他在书里面还写说，如果中国允许给予他的外交官更多的自由，利用他们令人钦佩的技能来推广以及保护他们的国家，事情可能会变得不一样。但是自由思想和独立行动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来讲就是威胁太大，难以长久容忍。结果就是中国的外交官花费更多的时间向后看，而不是看向前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